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月2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台高层在华盛顿附近举行密谈，外传蔡英文总统8月前访美已经有3个方案。与此同时，美国打算对台湾增派200名驻军，这是否跨越了北京的红线，又能否吓阻共军犯台？时事大谈今天邀请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一起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我们首先来看到，就在两会登场的前夕，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官网上颁布了一项规定，我很快来介绍一下的规定的内容啊，是指这个军队暂时开展刑事诉讼活动，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可以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辩护与代理、强制措施立案、侦查、起诉，甚至是审判、执行等部分的具体规定。那么具体怎么做呢？要由中央军事委员会来决定，但实行的日期已经敲定了，是已经从2023年今年的2月25号就开始实行了。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共在去年底颁布的预备役人员法也将在明天，也就是3月1号正式实施。那么综合来看，习近平是否正在加速全面备战呢？我们先请现场的两位专家来进行一个热点快评哦。那么现场的专家，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黄介正教授，欢迎您。
东宁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台湾智库的执行委员赖宜中博士。赖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请这个黄介正教授为我们热点快评一下，你怎么看刚刚提到中共人大在两会登场前夕颁布实行这个所谓的暂时刑诉法哦？那么中央军委会主席习近平是不是可以根据这个规定随时下令让这个进入所谓的暂时军管状态呢？而且与此同时，台湾的国防部也在这个最近修订了这个所谓的全民防卫的动员法，这个就法律来看，两岸是不是真的在加速备战了呢？黄教授。
我们从表层来看，这些作为都是为可能发生的这个军事冲突，做一些准备。那么，到底实际上面会不会真有这么大的影响？是不是意味着就预示了战争可能会发生？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也不要有过多的揣测。那么，在中华民国就是民国91年，也就是2002年，我们已经把从这个在大陆时期就有的战时军律啊，就把它废止了。所以，从台湾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已经有相当的时间，大概超过20年的时间，不再去用战时的，就是说，甚至法律上面都没有去律定战时的时候，如何来应对国家紧急的事件。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海的风险确实在逐渐的增加，那么美中的强权竞争，尤其是军事的内涵也在逐渐的加重。那么所以从这样子来看的话，是双方势必会做一些调整。那么不管台湾修全民防卫动员法，或者是大陆把部分刑事诉讼法拿来做军事暂时的时候的适用，都可以往这个方面去思考。那么同样的，这些法律的修订也可能是一种吓阻的作用，换一句话说，它还蕴含了一些政治的讯息面在里面，所以我们还要综合来看后续去发展的情况。
嗯，好的，感谢黄介正教授。这个赖宜中博士，不晓得您觉得这两岸现在修法是不是有吓阻的作用，或是有政治的意涵？不过，因为这个大陆我们知道，像人口老龄化，好像也在兵源上在进行准备。因为我们看到了，就在这个同时啊，中共去年底颁布的一个所谓预备役人员法，也将从明天3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了。这个法是这样说的：在国家发布动员令或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依法采取必要国防动员措施后呢，部队是应当根据上级的命令 令迅速的向被征召的这个预备役人员下达征召通知啊。那么预备役人员接到这个通知之后，也必须按照要求在规定的地点到指定的地点报到。那么这个法律，这个预备役人员法，被外界解读是这个习近平是不是有鉴于现在的俄乌战争啊，在为未来的攻台来抓壮丁。那么我们知道台湾方面之前也曾经宣布要延长这个所谓的义务兵役，你怎么看两岸是不是在为即将到来的台海战争预做准备呢？
是不是在针对台海战争做准备，我想这个还要再进一步的分析。但是就是说以这个中共他们的那预备役的这个法律啊，那的确是让人感觉到说是似乎他要强化这个预备役的那个征兵上面给予更强化更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执法的工具，然后能够来有效的执行。也是因为这样，所以说有一些包括美方这边的专家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专家看到这部法律，也是认为说中共似乎是有意啊，在这个地方看到俄罗斯的经验，想要通过修改这个法律，然后来补齐这个有可能逃兵役的这个漏洞。那么当然这个法律的这个出现，当然有另外一种解读是说，实际上可能这个如果真的要对台海发动战争，但是中共自己内部的民心啊可能并不是那么乐意，所以说想要透过这样法律的强化来那个达到他们所要那个征兵的一个效果。当然这些都是一些猜测。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中国最近啊，他在这两天，特别是二中全会啊的那个前后，特别是有通过包括说成立一个内务委员会，然后把国安部、公安部等都已经纳到这个委员会里面。那基本上可以看到是党管一切，很多在国务院国务体系里面的机构啊，开始被纳到这个党管，而且是超越这个不被国务院这个地方所管辖。那也因此在这个脉络之下，那个似乎有出现就是说一般行政体系它的本身的功能在萎缩，然后在党以及甚至包括党指挥军的这个体系这个地方在扩张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说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也是另外一个可以去思考的问题。那至于台湾本身包括说义务役恢复到一年，那以及在这个权动署以及那权动法律上面的一些修正，基本上就是面对那个看到台海情势是日益的紧张，以及啊中共他们现在的那个活动现在越来越积极，延时也必须要有所准备，延时这个脉络是这个样在出现的。
好，我顺着刚才这个赖益忠博士这个脉络请教这个黄介正博士，顺便也这个谈一下我们的网友怎么看啊。因为刚特别提到说这个最近的这个新的在二中全会这个规定，这个内委会的扩权和技术手段是不是超过了斯大林的这个当时的内务部啊，也是这个组合权的一部分，在为这个法律上机构上为这个可能的台海战争进行准备呢？我们现在网友有一些这个评论，我很快念几个然后再请这个黄介正教授综合来回应啊。一位网友叫 Prophecy， 他说这个法呢是防止习奴们在开战期间可能会造反生事，一旦发生的话党军就会现场击杀。另外一位网友叫神秘人习地魔，他说全面备战，中国百姓的日子还要苦上加苦了，民族主义盛行，时刻开战的风险，外资内资都要跑路，招商引资更没影了，民生凋敝，还想要拉着台湾重回农耕时代。那么他还说政府没钱了，所以要来克扣医保退休金，也要来发动战争吗？民心不在，内部也需要维稳，师出无名，外部又要征战，穷兵黩武必自毙。想请黄教授很简单的回应一下刚才赖博士和我们的网友。
我想啊，在中国大陆啊，这个尤其是习近平进入第二任期以后，那么对于社会的监管啊，本来就是越趋严厉。那么最近的这些消息，包括这个成立内务委员会，然后把一些所谓对社会控制啊或国家安全这一类，通通归并在一起啊，统一指挥，那么当然会。有很多网友会怀疑会往那个方向去思考。那么本来这个二十大之后啊，在这个今年的人大要召开之前，二中全会之后，机构改革本来就是一个主要的话题之一嘛。那么中国大陆做一些调整啊，对于我们来讲都是观察指标，那到底背后蕴含了什么意义，将来怎么运作，那么尤其是 把这些掌控国家安全或者社会控制的这些力量啊，从行政部门抽离，完全放在党的机构里面，那么是不是更符合这个现代国家的一些思维？我相信这个在海内外都会有公平嘛。那么，所以我个人觉得，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从消息面，当然要比较谨慎，也要看这个未来啊，就马上要两会期间会不会有释放出更多的讯息，来供我们做分析和参考。
是，感谢黄教授。其实赖益中博士在两会前夕这些讯息啊，大家都会特别的敏感，不管是这个机构的调整，还是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暂时刑诉法的这个法律上的准备哦。有一些网友认为说，不只是为了打台湾，可能也是为了内部的维稳，包括像之前的清零政策是用疫情来这个维稳，现在就是用这个打台湾为名来加强控制。你怎么看网友们的评论呢？
当然，因为就台湾的角度，往往很多事情会以为这些事情都围绕着这个跟台湾有相关的事物在走。那也因此，所谓是否这是为攻台做准备的这个猜测，马上就出来。
是，
但是我相信，就中国来讲，他们本身很多的作为，有更多是在对内部的这个控管，以这样的一个考虑为主。也因此啊，就是说，是不是这些的法律就是唯一就是针对台湾这边而出现的？有的时候往往它的实情也不一定是如此。但是就因为在台湾这边，我们再看，往往是隔着一层，或者说一个主观的一个以台湾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方式，自然而然会有做出这样的引申。但是我也同意啊，就是刚才黄介正先生所说的，我们必须要更审慎的来观察，因为毕竟现在来讲，我们看到的是消息面，但是呢，这个组织上面那个改造，实际上有相当多是跟习近平自己本身如何集中他的权力，以及他如何去控管这样的一个考虑是有直接相关的。
好的，感谢赖博士，也感谢黄介正教授两位的这个热点快评啊。那么有关于这个两会马上要登场了相关的消息，也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频道网页，还有我们接下来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继续我们要带您来关注的是，根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独家报道称，美国计划大幅扩编在台湾的驻军，将在台湾的美军人数从一年前的大约30人增加到100人到200人，那么其中还包括特种部队以及海军陆战队，这将是数十年来美国对台湾部署军人最多的一次。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也传出将在今年的下半年派出600人的营级单位到美国来受训，包括陆军的第542旅、第333旅联合兵种营，这也将是史上的第一次哦。那么俄乌战争届满1周年之际，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交流升级，怎么看台海情势和美中之间的大国角力呢？我继续先请教台湾淡江大学战略与国际事务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您怎么看美军派驻台湾的这个人数现在激增啊？不晓得很多人认为说这个200人美军派到台湾究竟会有什么用啊？想根据你的了解谈谈，这200名美军到台湾可能主要是负责什么样的任务呢？黄教授，
目前我们所知道，尤其是从过去其实蛮多年就已经开始的，就是美军到台湾以非常少的人数到台湾来针对小部队尤其是特种部队所做的协训，这样子的工作它并不是派驻，所以不需要用美国在台驻军的角度来诠释。
是，
那么基本上他们都不是把家搬到这里来，也不是固定在台湾生活，而是依照台美之间的合作以及若干军售合约的履约的内容，那么派遣特殊的少数的人到台湾来从事小部队小范围一些技术面的甚至战术面的一些协训，那么并不是常驻台湾的军队。也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即使是两百人也不是来台湾帮台美军到达台湾，就算是现役的军人，也不是来帮助台湾作战的人员。他们只是来协助台湾训练的人员。那么至于说这个营级的单位到这个美国去受训那么看起来好像 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我也要请观众听众朋友要了解，台湾呢是一个高度人口密集的地方，又是一个高度自由民主的地方。我们国军的训场已经被压缩到非常非常小范围，所以有关这个过去啊，我们大家在想40年前、30年前的什么师级的南北对抗，现在台湾都不可能没有这样子的训场。所以对于台湾来讲，部队训练必须要寻求台湾以外地区来进行正规正常的防卫作战训练。我觉得他并不会刻意的去挑起海峡两岸之间的争端，也不会改变海峡两岸或动摇海峡两岸的军力平衡。那么所以我相信很多观众听众朋友在意的是他所传达的政治讯息。
没错。
那么这些对我们来讲目前来说应该都是相对比较宁静这个低调，那么不是大张旗鼓的，也不是拿来搞这个国际文宣的事情。我个人觉得台湾有军队就要训练，训练场不够就要去找训场，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好的，感谢黄介正教授。那么赖益中博士，刚才黄教授他稍微澄清了一下，就是说这些人这200人到台湾去不是帮助台湾打仗的，是训练，而且是特种部队少数人，也不能算是驻军。但是现在因为北京对这东西非常敏感，很多人就集中在讨论说，究竟美国对台湾增加这200个军人是不是跨越了所谓的北京的红线哦？另外刚才黄教授也说这不是国际文宣，但是我想要追问一点，我觉得蛮重要的是，其实我们知道在台湾美军一直都在，但之前是为了不激怒北京而一直比较低调，不愿意公开。但这次我们看到，不但是由《华尔街日报》把这个消息曝光了，而且当天还配合了美国三大主流电视台之一的 CBS 晚间的头条新闻来高调报道。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赖益中博士？
我觉得第一点哈，请问台湾的国防部有主动宣布吗？也没有。然后等到《华尔街日报》宣布之后，国防部有去主动证实吗？也没有。所以到现在所看到，通通都是美国的媒体在这个地方的报道。
的确是。
那当然，那个以台湾的国防部这边来讲，他的他是不是要证实？他的态度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台美双方啊，起码在台湾这边来讲，也都是希望保持低调。那就像刚才黄介正博士所提到的，在原来这200个人，号称这200个人之前啊，实际上根据蔡总统大概在一年前就已经提到，美军他在台湾大概有大概30-40个人啊，人数不多，但是协助训练的这样的一个存在，而且已经有可能有几年了。那他的训练基本上是对特种部队以及对台湾的这个陆战队，然后现在也有包括国民兵哈，他来台湾这边的协训，所以说现在所增加的部分比较有可能就是说他的训练的这个接触的这个规模范围可能不会仅限于特种部队，可能会更到其他的一般常规的这个单位，然后在这个地方来增加他训练的这个的广度，然后他所接触到台湾军队的这个广度以及他训练的这个深度啊，协助训练的深度，所以比较是这种协助训练的范围。那至于说有关于台湾的这个合成营啊，到美国这边接受训练，当然一方面也就像是刚才黄先生所讲的，台湾本身训练场地的那个大小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因为刚才也提到师对抗，我就想到以前我在当兵的时候，师对抗那个是南北两边的，南北两个师打7天7夜，然后赢的放荣誉假，输的回家关紧闭哈。的那种惨况，但是现在基本上来讲并不是那么容易有啊，而且现在特别是台湾的民情，当年师对抗演习视同作战，死一个人就相当于作战的死亡，所以在当时来讲的那种严酷的情形，以今天来说也不见得能够有这么样的一个融雪状况出现，即便我们希望说能够回复原先比较严厉的一个状态。那回过头来就是讲到说，不管是我们的合成营到美国的训练啊，因为场地的关系，或者是说有更进一步能够更精训，能够熟悉这个现代合成 的那个兵力，他的这个训练以及他的这个校准的这个改革的关系，或者是说美国的派遣更多人员来台湾协助训练，这基本上都跟去年年底通过的国防授权法里面，他特别有提到说，有 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Training Program， 叫 IMET 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他的这个强化这边是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这一方面，也就是说美国开始在实行，在去年国防授权法通过之后，有关于和台湾之间进行合作的一个项目，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地方来理解。
好的，黄继正教授，一个有关于这个美军啊增派人员到台湾这个话题呢，不管是在华盛顿的已经卸任的这个美方官员，或是这个军事专家们，都有很多的意见。然后我们的网友有很多意见，我综合几个一起来请教您啊。我们的网友叫做答案，他说台海问题是中美博弈的一个支点，美国派军队到台湾可能是要削弱中共的博弈筹码，来用作于俄乌战争，迫使中共站在国际对俄罗斯制裁的这一边，或至少保持中立，不能够对俄罗斯提供这个致命的武器啊！现在大家都在讲这个话题。还有战时刑诉法呢，则是胡锡进金灿荣威慑失败之后失效之后的一个替代品，这是网友的个人意见。还有一位网友叫真理，只在中国导弹射程内。这位网友说200名，他问够不够啊？还有一位网友无名，他也说这个200人看起来好像只能帮助蔡英文逃跑，这是他个人意见。还有一位网友，他的名字叫习近平，跟我们的习主席同名，他说红线不具有现实意义，向后再画一条就是了。黄教授，我刚提到说在华府也有很多，华盛顿也有很多智库的这个专家，像是这个2049项目研究所的高级主任易思安，我们都知道他对这个中共公台有一些书和这个看的建议啊。他说这个美国政府其实应该考虑至少1500人的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到台湾去，不晓得您怎么看？还有美国是不是有可能恢复1979年断交之前在台湾曾经有过的军事顾问团呢？黄继正教授。
这个易思安，这个老弟啊，也是好朋友。那么他爱台湾的心很急切啊，有些时候都令我也很惊艳，也很佩服啊。那么当然，他从他的角度来看，就是说美国如果真的，以目前台湾的状况，那么他认为美国要更加大力度的来帮助台湾，所以他可能比较主张。从实际上派驻军队的这个角度来切入，那么他的这个主张当然就碰到了包括中国大陆的白皮书，或者是我们中华民国自己国防白皮书里面所估计的这个可能会引发大陆对台动武的一些所谓条件或者是红线。那么所以易思安讲这个概念讲了蛮多年了，然后他也蛮坚持自己的看法，那么我们也祝福他。那么至于说台美军事合作有没有封顶啊，有没有天花板，最起码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我们既没有这个邦交啊，也没有这个条约啊，也没有军事同盟，那么所以他自然受到很多的制约。虽然有很多网友这个还有这个听众观众都感觉到好像最近几年美国似乎是要把这个 envelope 啊尽量去 push 啊，或者是把这个红线从一条细线变成一个宽广的红区，那么中间制造了很多的模糊，但我还是要讲一句，就是其实我们国军要求进步，那么有很多因为自己被孤立了很久，我们很难得有机会跟外军接触，那如何精进，如何透过这个更有效的啊，更有保障的相对长期的军事教育训练的学习过程，让我们的军队可以在64年没有作战经验的情况之下能够比较贴近于21世纪的作战太阳，我觉得这些基本上并不是为了要触怒北京，反而是我们从国防改革的角度来讲应该要做的事情。
好的，也沿着这个黄介正教授的请教，赖以中博士，究竟这个美台之间在没有邦交的情况之下，所谓的军事合作有没有封顶，有没有一个天花板啊？我们刚刚看到 伊斯安伊恩伊斯坦他这个说要住更多人到台湾去。其实这个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 John Bolton 他也加码，他说他表示说其实美国做的还可以更多，像是如果是他的话，他就会派两艘美国的海军舰船驻防在高雄港，让中国知道这个我们将在那里训练，并且协助台湾防范任何中国可能的攻击。这么做的目标不是要打赢中国发起的战争，他说美国这么做目标是要遏阻中国这么做。您怎么看这个博尔顿建议这个美国的军舰就是派驻到高雄港？其实这也是北京曾经画下的红线，我们可能记得一句话，就是如果这个美国军舰到达高雄之日，就是北京武统台湾之时。你怎么看博尔顿的建议呢，戴益中博士？
我想那个伊斯安或者是 John Bolton 他们的那个建议其实也都是显示，就是美国现在华府里面有关于在那个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变得越来越大，有可能会发动战争的这个可能性在增高的时候，美国他认为怎么样去帮助台湾自卫，或者是说来那个吓阻中国的各种不同讨论里面的一些观点。好，那当然这个观点实际上它的这个范围非常的广，那伊斯安还有这个John Bolton他们的这个意见啊，当然是其中还蛮重要的一个会被大家拿来作为参照的一个部分哈。但是我觉得现在来讲，以台湾的这个军事需要来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台湾本身的军事防卫的能量能够大幅的提高。那个基本上来讲，我们可以在不需要靠美国，我们靠着自己就能够支撑到那个一定的那个时间，然后让中国他在进犯台湾会蒙受到非常大的损失。这一点是我们现在不管是有没有驻军或者是有没有派军舰过来，台湾都必须要先做到的事情。那我觉得现在来讲，其实与其是要这个等待别人的协助，那可能台湾更需要的是说怎么强化自身的这个国防的那个力量。也因此包括 IMET 或者是包括其他的训练以及军售以及军事上的合作，这些能够实质强化台湾本身的防卫力量，这些是我们现在更应该要去加强的。
好的，我其实想要追问黄介正教授，刚才我们其实也稍微您也提到，就是台湾下半年要派这个营级的这个600多人来美国受训这件事情。当然我不是军事这方面专家，所以要请教您，这有什么战术上的意义呢？过去大家想象台海作战可能比较多是海空军或火箭军，这次比较来这边作战的是这个受训的是陆军方面，有人认为说这在这个地面防卫作战或加强实战经验方面是不是有一定的战术意义，要想想请您很快的跟我们来简评一下。黄教授，
我相信这是直基于美国的一些评估啊。那么大部分的这个不能讲大部分啊，很多美国的朋友都认为，就是今天以海峡两岸军力的差距来讲，不论是哪一类型的兵器推演，很可能台湾都没有办法完全不让解放军的这个站到台湾本岛上面。那换一句话说，也就是说他有可能上岸。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地面防卫作战就很重要了，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联兵营的营级训练，我们自己的训场不够。那么如果说再加上长期没有这个作战的经验，那么如果能够透过交流让我们自己的这个陆军或地面部队能够更熟悉一些新的战法或者是战技，那么对于台湾的自我防卫是有帮助的。大家不要忘记啊，2023年我们就要有这个第39届的这个汉光演习了。过去38次我们从来没有一次想定是外国军队来帮忙台湾做台澎防卫作战，我们向来都是独立作战。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协训到台湾，或者是说派营级的部队到美国或其他的地区去接受训练，基本上都是增加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并没有造成区域的不稳定，也不会对中国大陆造成重大的军事威胁。
好的，除了刚刚黄介正教授说的想请这个赖益中博士也回应一下之外呢，我网友现场也有很多这个评论进来，我挑两个也请这个赖博士综合跟我们评论一下。塞尔这位网友他说， 维稳绝对是习近平的重点，因为习近平目前对台湾还没有足够的信心，攘外要先安内，台湾看来还要经历一波全民投票决定台湾的未来，显然蔡英文有没有这个魄力阻力也很大。另外一位网友叫 Dog， 他说一个集体当有外部敌人的时候会对内部稳定有好处，比如说中国有很多人天天被压迫被压榨，可是他宁可去思考中国怎么在贸易战打赢美国，也不会去思考自己的人权问题。因为疫情之后内部矛盾增大，他认为台湾可能最终会被当成解决国内矛盾的一个工具，所以当中国国内的矛盾越大，可能对台湾来说也就越危险。来，中博士怎么看我们网友的看法呢？
很有趣，刚才这两位网友他们的那个分析的基础刚好是相反哈。
是，
第一个是说认为那个基于内部的这个维稳，所以说这个习近平他有可能他对台湾的那个出手他会比较却步不前，但另外一位却认为说随着中国内部维稳的压力越来越大，反而习近平很有可能会借由对外冒险来转移内部注意力，所以说台湾会变得更危险。所以这也代表就是说针对同一个事件的未来的预测啊，大家会有多么不同的看法。那在这里面像遇到这种状况，台湾能够做的，或者是说我们一个没有办法对中国内部有任何插手空间的，我们能够做就是来怎么样去把握我们自己。所以像刚才这样的一个军事上面的合作以及这个协训啊，那个以及在这方面的增强，特别是我们这次的陆军联兵营哈，到美国这边的训练，实际上如果说就过去所看到的，在台湾来讲，我们的空军啊，已经在美国有他，因为飞 F-16 关系，飞行员在美国都有在接受训练。那同时海军也因为接舰的关系，也多多少少会跟美方这边会有非常多的一个接触。但是基本上在过去几十年来，反而和外界之间的这个接触最少的，反而是在陆军。那同样的道理就变成说，一方面是因为在台海战争的时候，到时候这个陆军他可能扮演这个防卫本岛的角色会变得更为吃重，甚至有一段时间会变成主要防卫力量。那第二点是说，鉴于在过去长时间的这个与外界的隔绝，所以说怎么样去熟悉这样新的战法，特别是俄乌战争之后发现乌克兰他的陆军包括他怎么去使用各种的无人机，然后以及那个陆空协调等等，现在甚至未来在台海战斗环境会是海陆空的协调，那这都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组合。那可能是台湾在这边过去比较不熟悉，那现在需要急需能够进行现代化的一个这个训练，那所以说这个东西都跟这个有关。
那么黄继正教授，除了这个台湾问题会被这习近平用来作为转移国内矛盾的一个焦点之外呢，其实在台海问题上还有另外一种这个理论，就是说他现在已经成为这个中美博弈的一个支点了。刚才我们网友其实也提到，美国现在对台湾加大这个军事的合作和援助，是不是要削弱中国对这个俄罗斯的博弈筹码，就是说你不要对俄罗斯派这么多，给那么多这个致命性的武器，那否则美国就会对台湾加大军援，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存在吗？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中共的外长秦刚在这个时候提出俄乌和平方案之际，也呼吁国际不要再一直类比台湾就是下一个乌克兰了，您怎么看呢，黄教授？
其实这个美台加强军事合作啊，这些训练跟美国和俄罗斯在乌克兰打什么牌啊，基本上是苹果跟橘子的比较。
您认为没有关联？
之间的逻辑关联性非常非常的低。那么我们也不要小看北京对于形势的评估以及他怎么看这个大局啊。那么所以总体来讲啊，美俄中是一个三角，美中台是另外一个三角，它基本上不一定完全环环扣在一起。那么所以这个逻辑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有商榷的空间。那么未来到底这个乌克兰跟台湾有什么样的关联性，我相信在过去一年多几天的这个讨论当中，大家应该啊，网友、听众、观众朋友都知道，台湾跟乌克兰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很多人都讲过了。那么，海峡两岸之间的关系、人员的往来、经贸的互赖性、通联性，那完全都不一样。 所以今天北京要不要对台动武是基于他自己政权维稳还有整个大国博弈的角度来思考。
嗯，
那么台湾最简单的就是如何能够经过坚实的国军训练以及正确的大陆政策，使得中共中央军委不会下达决心，使得预防性国防发挥作用，这个是台湾追求的目标。
好的，感谢黄教授。赖中博士，其实我们几个网友有个非常也有一些比较深刻的这个观点啊，请您稍微评论一下。有一位蓝花花这位网友，他说其实这个红线的概念我们其实可以打破，他是这么讲的，他说他认为说只要美军正式的驻军中华民国，那么共军就彻底打消了侵略中华民国的念头了。其实对于亚太地区长期和平角度来讲，他认为美军应该绝对要驻军中华民国，就像美军驻防南韩的道理是一样的。但也有网友持不同看法，这位网友叫 D Johnny John，他说台海战争中国为了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牺牲多大都是值得，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越南死了几千人就退兵了，和中国打飞机可能被打下，航母又可能被击沉，家里可能被轰，在经济上也有很大的牺牲，别的不说，就说美国老百姓买不到这个中国的便宜货了。他问说美国真的愿意为了中国在台湾亏大本吗？还有一位网友叫苏联最伟大的领导人，他说乌克兰都能撑着，台湾肯定没问题，因为台湾更影响到美国的利益，而且这个共军入侵台湾的难度也更大，再加上中国的内忧外患也比俄罗斯更严重。赖博士，你怎么看我们这些网友的看法？
大家当然都有他自己的一些主张嘛，那我想那个每个人当然都有认为他合乎逻辑的一个分析方式。那当然现在来讲，因为大家毕竟不是习近平，特别是俄乌战争之后，大家所发现是说一般所认定的这个理性决策似乎在独裁者身上，因为他很特殊的决策环境以及他所形塑出来的这个决策氛围啊，所以使得他的这个理性似乎和一般人大家所想的不太一样，所以也导致在俄乌战争在先前99%的分析家都认为俄罗斯不会去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但是之后普丁还是一样依旧发动，也因此所以说使得在这个对习近平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猜测，以及也会怀疑过去对习近平他的种种作为的这个假设和认定是否还真的能够适用。那也因此在这个地方，包括美国、包括其他国家，也包括台湾在内，在面对有可能出现类似的处境的时候，现在会非常加大力度，怎么在强化包括美国、包括台湾、包括台湾自己本身的这个防卫能力，起码先把自己的本先顾好，然后才有办法再去了解到以及兼顾到到底中国他可能想要对台湾做什么样的事情。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在我们提到有关于这个美国他的对台湾的承诺，或者是说这个美国他做什么事情，那会不会让习近平他不会做，其实各种推测都有他支持也有他反对他的理由，那现在就是都还在争辩中间。那我们只能讲是说，就是针对这个中国现在他的那个对外作为，的确是有发现一个状况，就是在二十大之后，似乎中国他想要对外提出啊，他是这个想要跟外面交往，他要放弃战狼。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的具体作为，包括说他对印度、包括他对日本以及他对台湾的军事上面骚扰的频率和强度，却又持续在加大。因此，我们现在要注意的说，不仅是这个习近平本身，还在于说中国的决策结构到底现在是怎么回事？他的外交体系里面所出现的想要和缓的迹象，和军方体系所出现对外面强硬的这个作为，两者之间的矛盾到底是来解释是说这是两手策略，还是说是军那个因为习近平一统天下，但是他是以党领全国，所以说在政体系和军体系之间彼此没有办法互相沟通，所以才会出现对外面讯息非常相互混乱的一个情形。那这些都是需要值得再进一步去分析以及观察。
黄教授，我们上半场时间有，先跟我们很简单的回应一下，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黄教授。
我觉得美国跟台湾之间它有它共同的利益，那么所以在不影响啊，就是说美国和中华民国不会重新建交，或者是说不会有军事同盟的这基本的情况之下，美国基于关切他自己在印太地区的利益，那么基于过去长时间跟中华民国的合作，那么在加强我们自己的防卫能量上面，来给我们协助，我觉得基本上是有助于 区域还有第一岛链的和平与稳定的。那么它并不是一个麻烦的开端，而是一个稳定的加强。
好的，感谢黄杰正教授还有赖益中博士给我们上半场的这个点评，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我想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还要带您关注的是美台高层密谈。蔡英文总统传要在八月前访美，已经有三个方案了，华盛顿要如何抉择，北京又将如何回应呢？休息一下，我们回来之后继续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在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我们刚在上半场谈到了美台之间的军事交流升级，事实上美台交流现在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我们看到上个星期在接近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总部举行了有关于安全与外交事务的高层会谈，这次闭门会议的消息在事前曝光了，美台官员进出的会谈地点的画面也被一些媒体给捕捉到，看到了这个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总统府的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在台湾驻美大使萧美琴的陪同之下进入 AIT 的时候呢，甚至一点都没有像过往的避讳啊，反而是面对着镜头微笑挥手。那么此外，根据日本产经新闻发自台北的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方面也已经就今年八月前访美与美方展开了协调，目前已知道可能的方案有三个，分别是回蔡英文的母校演讲、参加智库的活动，或者是出访友邦的时候过境美国。那么美台高层的互访频繁已经成为了常态啊，这能否促成美中台关系的一种质变，美台交流逐步升级和松绑相关的外交限制，这距离许多人呼吁应该要给予台湾的全面外交承认究竟还有多远的距离呢？今天做客时事大谈的两位来宾分别是台湾智库执行委员赖益中博士，再次欢迎您，还有台湾淡江大学战略及国际事务研究所的黄杰正教授，黄教授也再次欢迎您。感
谢
二位，我们也同时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在美国之音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向两位来宾提问，一起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下半场我先请教赖益中博士，你怎么看刚提到美台在这个 AIT 的高层密谈啊？究竟这个美方内部所谓的限制美台交往的这些 guidelines 准则，是不是又跟松绑了？您认为这是一大突破吗？赖益中博士。
事实上哈，在这个布林第一个就是说，在川普政府的后期，我想在当时的国务卿蓬佩奥他就已经把这个所谓的 guideline 就把它取消掉了。
是，
当然在就布林肯国务卿他上任之后啊，他又把部分的 guideline 又把它给放回来，但基本上若与先前相比的话，是取消有非常多的这个限制，现在是被 很实质把它拿掉。所以说现在很 重要的部分是在于说怎么样让美台之间的沟通、它基于功能以及基于方便性、能够更有效的达成沟通的效果，不会因为一些不必要的是担忧第三国或包括中国在内的这样的一个观感，而妨碍了美台他们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的一个能够比较准确以及能够传达的这样一个功能。那我觉得像这一次的这个吴钊燮部长，还有顾立雄秘书长以及包括因为在照片中有黄崇英的总统府副秘书长哈，他们在Rosslyn 就是美国在台协会在Virginia 的总部这个地方他的这个会议，应该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毕竟在过去曾经有所谓的这个外交部长他不能进到大华府地区，
是
就是不仅华府本身不能进，连大华府都不太能进来、那现在不仅可以在这个 AIT 那个地方开会，而且一旦进入这里也代表就是说过去的一些限制基本上是被取消的、那所以说这对于台美之间例如说部长级或者是其他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实际上也是把一些过去不必要的限制把它给拿掉。好，那在这个角度下面会到什么程度，例如说是有人在怀疑什么台美的这个会不会建交，当然台美的建交这是国人大多数国人的这个期待，但是目前看起来就是美国以他的这个一中政策的这个持续会执行啊，那基本上来讲应该还没有要去走到这一步。可是现在对台湾来说怎么样让这个现在实质之间双方的交往以及互动能够变得更便利以及更频繁，而且能够达到真正的这个效果，其实是更重要的。
嗯，好的，黄基正教授刚才赖以中博士特别提到了在特朗普政府的最后卸任，我记得卸任最后前几天啊，这个国务卿庞佩奥就是取消了这所谓的美台之间的交往准则，但现在看起来好像有 一部分又回来了，尤其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台湾的什么总统啊、副总统或是外长等进到所谓的真正华府地区。这一次的美台高层会谈地点呢也很巧妙，这是距离华府只有一桥之隔的这个 Rosslyn 的 AIT 总部，但是它允许媒体拍摄，所以您怎么看美台高层现在会谈这次的这个象征和实质的意义呢？黄基正教授。
1990年代我曾经在我们的驻美代表处政治组任职啊，我们每一次跟美方的见面都不能够在官署，那么要在外面的一个旅馆的会议厅里面见面谈事情。那么我自己也有因为时间紧迫必须要站在这个国务院所在地C 街的大门这个玻璃门的外面吹着冷风等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走出来跟我见面，因为我不能进去。所以在中华民国从来没有过政党轮替的这个2000年之前，美国在断交之后对于我们的这个种种的措施，当时我们都叫做统称不合时宜的限制。那么我们的任务也是尽量去突破。那么我主要讲的是下面一点，就是各位网友还有听众观众，大家要去思考美国现在对台湾的很多的做法，不管是放宽限制啦，允许媒体拍摄，有很多的时候其实是共和党跟民主党之间在彼此这个较劲，或者是说因为美国有这么多立法也就是过去这么多年来所谓的有台立法通过了以后，美国的行政部门他如果停留在原点都没有任何改善都没有动作，行政部门再回到国会里面所招致的抨击以及对于现在府院不同党，那么行政部门民主党的行政部门面对共和党国会的更严峻的挑战来讲，他必须要做一些措施，那么使得国会的压力减低，那么也不会天天被共和党这个拿出来批判。那么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我们看美中台关系，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要忘记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两党之间有竞争的，所以再加上国会确实有这么多立法，行政部门也不可能装睡，所以在这些复杂的原因交错底下，美国有限度的开放，我相信 很多人看到这个照片公布允许媒体拍摄，觉得是跨越红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从台北出发的人还是觉得有很多不方便，那么所以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感受，希望大家全面的来看这个问题。
好的，感谢黄教授。接下来我想要请教赖宜中博士，是有关于这个传闻，这个蔡英文总统要到美国来访问啊。这个是日本产经新闻从台北发出的消息，说蔡英文访美现在是时间定了是今年八月前，而且已经跟美方展开协调。方案有三个，一个是回他的母校去演讲，第二个是参加这个智库的活动，再来就是出访友邦过境美国。那么你怎么看蔡英文总统访美的这三个方案啊？是不是可以跟李登辉前总统当年访美的历史来做一个对照呢？有可能是第一项吗？您认为华府会怎么选？
首先哈，就是那个产经新闻的报道，后来马上被外交部说这不是事实啦哈。所以我们现在来讲，不管是现在局部否认，还是说真的不是事实，我们就尊重外交部他现在的一个说法哈，就是说认为这个产经新闻的报道与他们现在的这个事实有诸多不符合的地方，未来会怎么发展，我们当然也不知道。好，那当然那个以蔡英文总统来说的话，的确一般来说每年他都会固定有这个访问友邦，特别是中南美洲的友邦，然后进而利用这个机会顺道去这个过境美国那访问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好，那我想今年当然也不例外，特别是对不少人来讲，今年应该就是蔡英文总统他有办法再次出访美国的这个最后一年。好，因为明年选完总统之后，基本上在跛压状况之下硬是要出去，实际上也是对新总统的一个不够尊重。好，那回过头来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那当然有一些人会认为说，在蔡总统他的这个最后的这一年的时候，特别是也来自不少美方的人士是认为，以蔡总统他在过去这几年高度的自治以及怎么样去稳定两岸关系上面的这个自我克制与努力啊，实际上是应该要给他这些努力上面的一个应有的认可。那也因此在是不是在访美这个行程的套装以及他的这个安排上面，要给予蔡总统一些与过去不一样的这个待遇，的确是有一些美方人士哈，包括很多的友人，他都有在进行积极的建议。那现在这些来讲，我想外交部以及在这个台美之间在沟通的时候，应该都是有在把这些的这议题都跨入考量。但是我觉得目前你很难说，就是不是一定要去遵从当年的这个李登辉总统的模式，因为毕竟康奈尔大学的演讲哈，当年我也人也在那个地方哈，当年的是有一段过程的。而且当时还主要是有当时康奈尔大学校长本身非常主动积极的配合，那他本身愿意出面去邀请当时的李总统，那所以说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目前来讲如果说这个康奈尔的那边他没有主动的那个出示，那我也不太看到就是台湾这个地方有在积极的要去运作康奈尔大学要去出示邀请函哈。所以我觉得这些很多都是往往是外界的捕风捉，因为蔡英文总统过去也在康奈尔大学求学过，所以想是不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取得这样他这个在美国那个访问以及发表演讲的一个机会。但我觉得就是这些来讲，就毕竟李登辉总统的时候的状况和今天还是不可同日而语。
那么黄教授，其实我们今天从上半场一谈下来，美台之间不管是军事方面、高层、国安方面、外交方面，都已经不断的在这个互动频繁变成常态。在这样子期望值不断被推高的情况之下，我们就看到蔡英文访美这个三个可以说是毕业旅行的套装行程，有没有可能超越比照过去的李登辉总统，或是超越他到智库活动，可以是在华府里面呢？如果他能够在毕业之前能够进到华府来的话，也算是一个成绩。你怎么看现在传出的这样消息，以及北京方面可能的反应呢？黄教授，
目前来讲啊，这个过境外交啊，就不是访美啊，访美啊，跟回母校味道也不一样。所以目前这个所报道出来的三个选项，它各有不同的性质。刚刚宜中兄也做了这个蛮详尽的说明。那么有一点是确实美方有这样子的想法。其实在马英九总统卸任以前，美方也考虑到，就是说他做八年的总统，对于 台海和平稳定所做出的贡献，那么彼此之间又一直维持的所谓的没有意外的交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就会变成比较主动的放宽，那么所以也造成了就是马总统可以回哈佛大学去演讲，那么他在这个卸任之前所做的待遇当然就会相对的比较宽松。那么我们把同样的心情加上刚刚怡中兄讲的这个状况摆过来的话，我们可以期待就是美方对于蔡英文总统不管是用过境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只要不会坏了美国在跟中国大陆战略对抗的大局，不会增加台海地区的不稳定，不会使得美国印太战略翻盘的情况之下啊，在红线之内，那么给予蔡英文总统最大的方便，我觉得这是可以想象的。那么过去这段时间很多人啊，其实不需要太了解这个台美美中台关系，蔡英文总统可以双脚踏在美国的模式也就这么几种，所以如果喜欢做兵棋推演的话，现在开始做功课，那么也可以导引出一些大家想要想象或者猜测的结果，那么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坏事。那么中国大陆当然是不希望有任何政治象征意义的提升，那么所以对待过境，对待正式访问，对待回母校，我相信也会有不同的这种情绪跟不同的反应。
赖中博士，其实现在除了这个传闻中的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访美之行之外呢，事实上美台高层互访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我们算一算可能每个月都有一个吧。这个美国国防部的副助理部长才刚刚到台湾进行访问，那么现在又传出这个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也有可能四月份访台，你怎么看美台高层互访现在这样的一个常态和频繁呢？赖中博士。
目前看起来就是说好像台湾外交部还没有接到，我所知道，但我不晓得这是不是我的消息还非常 update， 但是就是说好像那个我们还没有接到麦卡锡他要访，那他要来台的这样的一个的那个申请，其实也不是申请啊，就是说他的这个意向哈，因为毕竟就是众议院议长来台湾，这不仅是对美国来讲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对台湾的接待方这边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不可能他自己说来就能够过来，那目前来讲基本上还是我没看到。但是我就说，就是不管是这个麦卡锡他今年或者是什么时候他会考虑过来，目前台美之间的这个高层上面的这个交流，的确它的数量是在增加，频率也在增加。那这个部分来讲，其实我们要说的是说，跟其他国家相比，其实台美之间的交流还没有到其他国家这么频繁的程度，因此我们现在是在努力追赶啊。哦，那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些交流它对于未来台美关系以及台海的和平稳定，它的这个作用是怎么样？实际上，大家都也会有各自的评估，因为毕竟我们是希望说，任何的访问，对于台美关系的那发展会是正面的，而且对于台海的和平稳定也不会造成比较负面的影响。那这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有一个重点是说，不仅是不要让中国的这个反应可能会造成这个问题，重要是还是在于说台美之间面对中国可能反应，怎么样来进行早先的共同的策划，来共同因应，然后使得这个任何的行程都能变得比较圆满。
好的，我念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然后请这个黄介珍教授跟我们下半场可能做个总结了。网友 Selina 他说，蔡英文是民主国家台湾的总统，中共国没有资格干涉他的出国访问。还有一位是现场 YouTube 的网友叫 MMM， 他说，既然美国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怎么不建交呢？我就问你，咋不建交？人家如果当你是独立的国家，为什么不和你建交？其实网友今天的网友蛮多在问这个问题的，就有这个问题来做一个算是总结吧。王教授，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就是包括上半场提到要建议美方派军舰到高雄的这个 John Bolton， 还有前国务卿庞佩奥，其实都曾经不断的呼吁过美国要给予台湾全面的外交承认。既然现在两边的互访还有这个外交准则的该那也都取消了，真的有可能会到那一步给予台湾全面的外交承认吗？你的看法？距离还有多远？
庞佩奥先生， 那蓬佩奥先生这个第一次卸任以后第一次来台湾，我也有这个跟他碰过面。当时媒体我就跟媒体讲，我说美国要不要给予中华民国回复邦交啊？不是建交啊，因为我们过去曾经有建交断交以后，现在如果要有正式外交关系，应该是恢复邦交。
好。
那么这些都是美国自己要去处理的事情的。那么蓬佩奥要去说服美国自己的朝野两党各种不同派别，要不要推动一中，要不要修改一中政策。美国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
好的，我们今天感谢黄介正教授和赖益中博士的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明天时大谈要讨论两个话题，一个是白俄罗斯和中国结盟是不是有可能来援助俄罗斯，以及美国的能源部说这个新冠病毒的来源是武汉病毒实验室，有哪些新的情报呢？请您通过这个推特留言参与我们明天讨论。另外我们也推出了这个电报的平台，请您关注。那再次感谢我们的听众观众参与今天讨论，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